爱情是数据能解读的吗？
婚姻有没有精准的算法？
用爱情的数据解析幸福的密码，
用真理的亮光照亮婚姻的旅程。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爱情大数据》，
让幸福婚姻有迹可循。
手握着手就有温暖，活得精彩都是因为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爱情大数据。
大家好，我是孟媛，我们又来继续学习怎么经营一个幸福的婚姻。
是，那么从这一期开始呢，安好和孟媛呢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幸福婚姻的第四个法则了。在分享新的法则之前，我们还是要温故而知新，跟我们一起来回顾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的三个维系幸福婚姻的法则。第一个法则是
完善爱情地图，爱他就要了解他。
是，那第二个法则呢是培养你的喜爱和赞美，我欣赏，我坚持。
嗯，我们刚刚分析完的第三个原则呢是彼此靠近而非远离，要常常思量一下我们现在的关系足够亲密吗？
是，那我们即将要跟大家分享的第四个法则就是我们夫妻双方要懂得分享权利。
嗯，
开篇呢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也是《幸福的婚姻》这本书中的作者约翰·戈特曼为我们分享的一个故事。
嗯，
说呢有一个丈夫啊叫杰克，他正在考虑购买一辆蓝色的二手车，买下这个车啊是很划算的啊，卖家菲尔只把这个车呀开了一个月，因为公司突然要把他调到外地去工作，所以说呢菲尔啊就决定把这个车卖掉。而买家杰克呢非常喜欢这辆车，这个车不管是操控性啊还是动力性啊都很好。那么杰克在准备买这辆车的时候呢，他要找一个懂车的人来帮看看这个车是否存在哪些问题，他的举动呢却让卖家菲尔感受到了不舒服。菲尔就说了一句，为什么？这确实是一辆新车，他只跑了300公里，你看销售商的保修单还在我手里了。然后呢杰克说，你说的没错啊，我也知道这是一辆新车，但是我答应过我的妻子，在没有检查这个车之前我是不能够买这辆车的。
嗯，
然后菲尔表现出了咄咄逼人的架势，他瞪了买家杰克一眼说，难道你让妻子告诉你怎么买车吗？杰克说了一句，是的，难道你平时在做重大决策的时候不征求妻子的意见吗？菲尔说，不，我从来都不这样，过去也不这样，现在也不这样，所以我离婚了。然后杰克就笑着说，也许这就是你为什么离婚的原因。
嗯，
这个故事安好讲到这儿似乎就结束了，但后面作者写道，当买家杰克把这个车交给检查的师傅去检查的时候，果然发现这个车的后保险杠以前撞过车，是需要更换的。所以说检查之后杰克最终没有买菲尔的这辆车。
嗯，
更重要的是菲尔这种不尊重妻子的态度让杰克感受到了不舒服。如果他不尊重女性，生活中也会缺少其他方面的信任。买家杰克呢把妻子看成是生活中最重要的帮助伙伴、决策伙伴，他懂得尊重妻子，所以说杰克的婚姻生活很美满幸福。
对啊，因为他知道买一辆车子那妻子偶尔也要开车坐在驾驶座上面嘛，这辆车子他们共同拥有的财产，当然妻子的意见很重要。关键是啊，在这故事里我听出来了，这个杰克啊他愿意接受妻子给他的这个建议一定要检查再买，然后他就得益处了呀，真的发现车子后面保险杠有问题啊，所以你看听老婆的话没错的。
是这样啊， 安好，在读前半段的时候，我一直聚焦到杰克和菲尔啊诚信的问题，但后来才真正的发现这个故事作者写他的精髓所在。就如梦魇说的，很多的时候当我们懂得尊重妻子的时候，懂得男人让渡我们权利的时候，会带来很多在婚姻中在生活中的益处。圣经告诉我们啊，男人是带领，女人是帮助。圣经告诉我们的男女二人相互配搭，相互合为一体的时候，会给我们的生活，给我们的生命带来诸多的益处。
但这个男人他得愿意接受女人的帮助啊。
是这样的。那在爱情实验室里呢，爱情团队呢，在对130对新婚夫妇的长时间的研究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与那些抗拒妻子影响的男人们相比，接受配偶影响的男人们拥有更幸福的婚姻，他们离婚的可能性也比较小。从统计数字上来看，当男人不愿意同他的妻子分享权利的时候，他们婚姻破裂的可能性高达 81%。
81这么高的比例呢？
是的。
哇，我从来没有从这样的一个统计数字上面去思考过这件事儿哈。但是我看得出来，就是好多挺溺爱宠爱妻子的丈夫哈，他们反而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的人，他们反而是在一个幸福指数很高的一个层面，就是懂得去尊重妻子，懂得去欣赏妻子的丈夫呢，他们可能在听妻子建议的时候，确实是会分享他们的决定权，他愿意多听一听妻子的意见。其实我觉得这样的男人挺聪明的。
是。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四条原则，实际上作者就是想告诉我们，生活中呢，无论是做丈夫的还是做妻子的，在家庭中都要懂得权力的分享，权力的平衡。
其实男女因为有很多不同啊，感受也不同啊，表达也不同啊，我们常常会从自己的感受和情绪去思想。但这一章呢，我们其实要跳开，不管是作为男人还是作为女人的感受，我们要来看一看，在我们真实生活中，我们应该怎样才是最能够走到这个合乎关于爱的最核心的那个真理是什么？是怎样才算是爱对方了呢？
是，那怎么来在自己的位分上行使我们的权利，让对方感受到了我们的关心和爱护？如果从男人的角度来理解呢，在我们的现实的婚姻中，往往会有两个误区。第一个呢，就是很多男人会认为呢，我是为了我的妻子好，为了整个家好，男人必须对妻子、对家庭有绝对的领导权，拒绝考虑妻子给的任何的意见。那就是说我在家里我说了算，或者说你提了想法我也不采纳，这个就是很多传统的家庭中男人居于绝对领导权出现的这样的一种局面。
可以理解，因为从很长很长的历史长河来看，一直都是男权社会为主导嘛。虽然最近这几十年跟着女权运动开始打破这样的一个传统的一个模式，可是因为根深蒂固了一些意识一些包括社会文化造成的。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那户口本上第一个肯定是我爸的名字，
对，户主的名字，
对呀，户主就写的是我爸爸，就你就单从这一些小小的现象也知道一家之主就是丈夫嘛。那现在社会的小家庭应该也是以这个为主，当然在悄悄地产生很多的变化啊。女孩们别跳脚，别不服气，其实我们描述的是一些社会现象，但其实更深处我觉得从这些表象啊，可以看到一个男人内心深处的一些想法和思想。其实我们刚才说这是两个误区，这是不对的。
对，
就是你拥有领导权的人，其实他在家中可能要承担更多的责任，这才对嘛。
是，
如果你只是大男子主义我说了算，那这就等于把幸福的婚姻带到了刚刚说的那个 81% 的里面，就是失败的婚姻或者没有爱情的婚姻里面去了。因为一个男人他如何看待自己的领导权，怎么样子能够拥有一个好的 眼光来看待自己什么时候需要尊重妻子的意见，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幸福之术。
是的。
勇敢去爱，不计较代价，温暖冰冷心，像耀眼的阳光。爱是我们的痊愈，放下固执的模样，向前踏一步，更多靠近，更多接纳。爱让我们原谅，我们和好，爱让生命成长，爱让我们靠近，学习勇敢，被爱感动。爱让我们拥抱，我们微笑，爱让生命绽放，爱让我们勇敢，爱让我们牵起手来，勇敢去爱，勇敢去爱，不计较代价，温暖冰冷心，想要是我们的痊愈，放下固执的模样，向前踏一步，更多靠近，更多接纳。
圣经也告诉我们，男人的权柄呢，实际上是来源于神。我们男人是妻子的头，是家庭的带领者。我们男人的这个权利呢，是要顺服神的这个权柄的，而不是滥用我们的权利。男人作为一家之主，对妻子、对家庭的带领，是要以荣耀神和爱妻子、爱孩子、爱家人、爱人为出发点的啊。那当我们男人把我们的权柄聚焦到是从神而来的，聚焦到我们权力的背后是以爱的付出为出发点的话，这样的一个权柄才是一家之主权柄的体现，而不是为着一己的利益，是为着自己的益处而考虑的。所以说我们男人权力的平衡呢，我们必须是在清楚的明白我们圣经教导的真理的基础上的一个权力的一个让渡平衡。
其实我明白的，作为一个男人无论他在外面是做什么样子的工作，他回到家中的时候都会潜意识觉得，这是我的领地，这是我的王国，在这里我希望得到的是被尊重。其实这个是 作为一个男人，我觉得应该有的。如果一个男人连这样的一个男人心智都没有，可能那就是偏向了另外的一个误区了。这个心智本身我不认为是有错误的，因为一个有担当的男人，很多时候他都会觉得这个家我要负责，我要承担风雨飘摇，我要是这个家的顶梁柱，我要怎样怎样。
对，
其实很多的都是很有担当的男人在家中不太容易接受妻子的意见。
嗯，
就是之所以说他是个误区，就是一个男子汉他有担当有责任，愿意为家竭力付出的同时呢，他也要知道不是你的全部的这些付出就必须赢得妻子百分百的一点怨言，一点指责，一点批评都不可以说，这就是误区了。
对，这个权利也不是凌驾任何家人之上的这样的一个权利。
对，而且最最关键的是啊，我相信安好应该更了解男人的这个语言表达和沟通的能力，因为我们前面三个原则也都说了很多很多，就是男女在很多方面都有一些不同。当一个男人听到一个否定的意见或者是不一样的意见的时候呢，情绪波动可能也会比较大。
对，
所以在言语上面呢可能就更直接，很多的时候可能就是会用一个更稍微火爆的语言来表达这个抵抗，就是觉得你怎么老是批评我。可能丈夫这个语言呢如果没有好好学习的话，容易比较夸张的让妻子受伤。
嗯，
就是因为当妻子反对的时候，其实这个男人可能比较容易一下子情绪出来，语言就不太注意了。我想这个原则主要是提醒在这个时候的丈夫们，因为妻子的一些意见啊，反对意见啊，批评意见，有时候可能说的也不是很有智慧哈，言语也有点不是那么准确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的丈夫啊，如果你能够心里记着这件事儿，说我也要敬重我的妻子，要尊重她给出的这个语言上面描述的这个意见，尽管她可能也有一点点的情绪，可是聪明的丈夫会飘过妻子的情绪，看到妻子给出这个建议的时候那颗用心呢，是为了这个婚姻和家好，就能够多听一点点她的建议。
是，作为丈夫，当我们在行使从神而来的这样的一个权柄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前提，要本着荣耀神、爱妻子、爱孩子，这个出发点是不能动摇的。当我们懂得爱、懂得分享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会考虑到妻子给的这个意见。
我觉得这真的是要慢慢学的，就很感谢神啊。当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做男人、该怎么做女人的时候，上帝其实已经告诉我们一个有神祝福的家该是什么样子。其实上帝说的话语也挺直白的，就男人就是头，他就是个家里的一家之主。那拥有这样的一个权柄的男人，他其实也拥有同样的相对应的职责和责任，压力也挺大的。
是的，
那我觉得女人哈，也不能一股脑的把什么事儿都放在男人肩上，是吧？所以在一个婚姻里面，女人也很重要的。那女人会不会也进入某种误区呢？就是我们会出现的第二个误区，刚刚好相反。
是，我们在理解这个原则的时候呢，也很担心大家陷入第二个误区啊。因为随着现在文化氛围、文化趋势的影响呢，很多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太太们在家庭中呢过于强势，做丈夫的就放弃了他们所有的权利，这也是一个误区。
这是个蛮大的误区。哇，这样的情况下女人好累呀。我觉得这两个误区都是失衡的，都会导致不幸福的，很可能都会导致婚姻破裂的。
对，
而且对于两个人的生命没有益处。所以这个当女人在这个家中非常强势的时候，其实真的挺难去尊重丈夫的。大多数情况下男人的语言表达力就不太能够跟女人的表达力相对话，大多情况下就女人话很多很多哈，也很重，如果再加上一个强势的女人的话，她就会一边倒了。这个男人在家庭中的地位很可能他的权力就几乎归零了。 因为我觉得上帝在造男人和在造女人的时候就是不一样。其实在圣经当中有说男人是一个家的头，他需要为这个家庭遮风避雨，为这个家人提供一个爱的一个环境。但女人要做什么呢？圣经上其实同样也教导，作为妻子第一要紧的事情，要晓得一个真理，就是圣经说了教会是怎样顺服基督的，那妻子也要学习怎样凡事顺服丈夫。
嗯，
我知道这经文一出来，许多的妻子就真的会觉得怎么能行呢？那他得先是个好头我才能顺服啊，凭什么呀？坦诚地说，我也会常常问神，凭什么呀？就凭这，他又做的不是那么完美，我为什么要凡事顺服啊？所以嗯，在这个经文之前有一个彼此顺服。
对，
我相信丈夫他愿意不是那么强权，愿意学习好好聆听妻子的意见，这是一个男人愿意成长为了婚姻里充满爱。那我觉得一个女人，特别是现代的女子啊，面临的很大的挑战就是我们确实有大量的时间是在外面要工作的，打拼的，我们回到家中的时间其实就是那么一点点。
是，
而且有的时候虽然没有把外面的工作带回家，看着没有带回家，但其实满脑子心思意念还是工作那些事儿。所以我们回到家中扪心自问，做妻子们的有多少时间是非常纯粹的给丈夫好好去沟通的时间呢？很多的时候因为我们外界的压力非常多了，哎呀，我们要求效率，所以我们多少妻子回到家中的时候跟丈夫对话就是命令式的，因为想要快刀赶紧解决问题。而且很多很多因为我们在外面承受了委屈无助，我们很多很多强烈的情感的依托也恨不得都一股脑的期待丈夫可以回馈。当丈夫没有办法与我们这么强大的期望值匹配的时候，我们心中会不会就生出来轻视甚至于否定对方？哪里来的凡事顺服啊？
对，其实神告诉我们的话，不管是男人做头还是做妻子的顺服，都需要我们各自来到神的面前去顺服神。将来有一天我们到神的面前，也各自为着做丈夫的做妻子的向神来交账。我们不能够以对方做了什么我们才能做什么，我们要各自的做我们自己神要求我们做的事情。
对，丈夫呢要学习爱妻子，那妻子也真的凡事上要好好的来学习怎么样最合宜的可以给我们的丈夫最好的帮助。即便我们想要指责或者说出他的一些错误给出意见的时候，也应当是温温和和，而不是一个责备，或者甚至于我们看到他的缺点就痛击，拿一个棒子甚至打死他的那种态度来面对我们丈夫出现的一些过错，或者是我们要给出的一些建议。那这些其实是在这个原则里面男人跟女人都要好好学的。
是，所以说我们也盼望大家呢，不要站在自己的角度一味的指责，让对方牺牲去付出，因为权力的平衡和让渡是夫妻双方共同都要做的，共同要在神里面我们各自需要领受的。
其实我知道为什么在这里一定要先说说男人，因为很多男人容易固执，我觉得男人改变不容易，但相对于男人的固执呢，女人其实相对容易去认同别人的意见，就感同身受这个事儿，女性作为一个群体她是比较容易去理解，容易去体会对方的想法，那作为男人这个整体来讲是比较不容易的。所以男人是需要好好来学一学，争取做一个高情商的男人。
是，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次见。
好，我们下次见。
基督。 是生命中的美好，十字架是我的荣耀，一生都跟随怀抱。耶稣基督是至宝，是生命中的是我的荣耀，一生都跟随快跑。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世界万物都丢弃看作粪土，要得着耶稣基督。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一生活出基督福音的托付，献给耶稣我所有的全。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